江峰漫谈，朋友们好。2011年的时候啊，乔拜登访问北京，按照西方政界的说法，说拜登是跟中共党魁习近平有多次近距离接触，少有的美国政客。你想，当时拜登是奥巴马的副总统，习近平的那边是中共的储君啊，所以两人都是二把手、二掌柜的，身份对等。两人多次见面，在人民大会堂啊，谈了接近10个小时。当时很少有媒体披露两个人到底谈了什么，实质性内容没有揭露出来，更多的是关于拜登亲民的表现啊。那是8月18号那天吧，拜登在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陪同下啊，带着孙女瑙米一起到这个北京鼓楼附近叫做姚记炒肝那里吃午饭，一行5个人点了5碗炸酱面啊，吃了包子，吃了凉拌黄瓜、凉拌山药，花了79块钱人民币。拜登不是拿出来一张啊，毛泽东啊，100块钱，还说了一句：“别找了，当小费吧。”留了21块钱小费。咱们知道这个姚记炒肝啊，那是道地的北京小吃了，什么豌豆黄炒肝呢、驴打滚啊，是不是？这些地道小吃啊，拜登是一样都没点。他要图个啥呢？他就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亲民啊，喜欢中国吃的美食，喜欢中国文化就行了，报纸报道了就行了。肯定他是不愿意吃一些让自己其实觉得很恶心的东西。那么拜登和习近平啊，这两个二把手碰面有什么成果吗？啊，虽然没有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事实。拜登是这么说，他是纽约时报采访说，他说跟习近平谈了中美之间是好胜不好战的关系，说句话说是竞争对手，不是战略敌手。但是双方的会谈的实质性收获呢，慢慢是后来浮出水面的。2011年的11月4号，也就是这个拜登吃了那个炸酱面后3个月，被称作中共第二外交部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通过拜登的二儿子亨特牵线进入白宫。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了亿万富翁啊，包括中共外交官啊，包括中国党内的一些所谓德高望重的大姐，其实就是那些就中共党内公认的一些社交花啊和政治说客。俱乐部的主席是谁呢？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他出钱。那么根据美国政府的公开档案呢、白宫的访客记录显示，这个代表团呢30名中方成员。奥巴马和拜登自己的访客记录当中都没有记载这一次中共第二外交部的白宫之行，但是俱乐部的秘书长谁呢？陈红，李克强的夫人，他反过来证实了这次会面。他在2015年填写的个人政治履历当中谈到了这段经历。他说呢，2011年代表团在华盛顿访问时受到极大的礼遇和接待，进白宫嘛，礼遇多大呀，而且和这个副总统拜登等政治领袖进行了会谈，安排这样的会面是给了中共很大的面子。给了这么大面子，拜登得什么好处了吗？2011年拜登儿子亨特与华信能源成立合资公司，拜登的兄弟呢也是股东之一。那么华信能源呢，早期就是习近平背景并扶持的白手套，我们已经说过了啊。那么第二年2012年美国能源公司叫做 Great Point 获得了中国万象集团高达 12.5 亿美元的投资，其中有4亿多的股权投资。这笔交易啊，是当年美国收到的最大的一笔外国风险投资。谁是介绍人呢？亨特·拜登和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的之子啊，就是一起成立的，2008年成立的。2008年什么年头呢？就是啊，奥巴马当选啊，拜登被宣布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的那年。中国万象集团呢、2012年的时候啊，对这个 Great Point 公司的投资啊，就是拜登家族从中共那里得到的第一笔钱。他投谁不行？ Great Point 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都是默默无闻的一间公司。我们知道2016年中国丹东啊有一家这个公司啊，这跟这个朝鲜做生意被美国制裁了。其实万象公司啊跟朝鲜的生意要比这个丹东这家叫鸿翔啊，鸿翔公司要大得多，他在朝鲜有独家的这个采矿权。结果你看万象公司反而成功的避开了美国的制裁，这跟拜登家族的金钱合作关系密切。 2013年，习近平从二当家的变成了中共的党魁，拜登家族跟中共的生意越做越大。因为调查克林顿基金出名的美国知名调查记者叫做施韦泽，他就揭露了拜登家族跟中共成立的渤海华美投资公司。就在拜登2013年访华离开后的十天，前脚走后脚签协议，$10亿的融资协议进了这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呢又是拜登家族入股的。所以你看，中共大手笔好处给了拜登家族了，对不对？哎，那你要想了，给他这么多钱，中共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吗？有。2013年啊，是5月7号，奥巴马、拜登当时的这个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上市公司叫做会计监督委员会和中共的证监会和财政部签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允许双方在国内法和国家利益不允许的情况下拒绝提出披露文件的要求。这可就给了中国公司极大的投机取巧欺诈的机会。大家都知道，你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你在国内一定是，是不是你这买卖做的，你体制内一定要有人呢，就是得有人帮你通过美国审计这一关，要有人帮你说啊，你这个公司啊涉及国家利益，所以不能披露财务文件，得有人替你在美国说这个话。其实这样是不是对其他的上市公司有着极大的不公，对着美国投资者是不是有着极大的风险呢？哎，奥巴马、拜登政府得以合法的理由保护着中共权贵在这里面资金运作，那美国上市圈了钱回家，他们几个分了嘛，也帮助中国、美国也包括美国的权贵阶级在这里面吸食，包括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民众的民脂民膏。就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一年多后，2014年当年的第二外交部长的主席，就是这个企业家联合会这个俱乐部主席马云，他控股的阿里巴巴就在美国上市了。你说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于是呢阿里巴巴背后的无数红色家族开始从中分钱。这一年里面共有15家这个叫中概股嘛，中国概念股在美国上市。中概股在美国上市这种上升的势头啊，就离不开这个中美谅解备忘录，奥巴马和拜登的功劳，可以说是中共的小投资获得了大回报。也到了2019年，这个来自这个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经济金融战略设计师，他叫罗宾逊，他呢就有个数字透露出来，中共从美国的资本市场圈走了大概$30,000,000,000的资金。在股票市场拿走了接近$20,000,000，债券市场拿走了$10,000,000。拜登啊，这真的可能说他这47年呢没有什么政绩，但是这$10,000,000,000的财富那可是天文数字一般的业绩啊。只不过这个伟大的业绩不是为美国人和美国安全创立的，而是喂饱了中共。还有一件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那就是2012年。在18大之前，王立军不是闯了这个成都的梅林馆吗？他想在那里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啊，因为他这个挨了薄熙来一巴掌，他知道政治上已经没有前途了啊。那么他要去政治庇护，他就得拿一些禁料嘛，是不是？毕竟他这个公安局长，他害人害的自己害了很多，美国人能不能收他呢？就看他手里有没有东西。所以他当时就收集准备了很多中共高层，包括薄熙来的很多秘密，哎，给他放在了美国领事馆。但是中美之间呢，这个高层啊做了这个互动和这个交换。因为中方这边，就是中共这边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说王立军前往美国这个事实。如果他去了美国，将大大的动摇中共高层的政治平衡。他不是得带走多少秘密，这也会鼓励更多的中共内部的反叛。后来习近平在2012年6月是国家副主席的名义去了美国。拜登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就明确地告诉习近平，我这有东西。可以给你什么呢？就是王立军交给美方的这个材料。王立军告诉美方的这个情报资料，就是当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再加上中央军委的这个副主席郭伯雄准备发动的政变计划。你想那个时候薄熙来要夺权，夺最高权力，那个位置是谁的？那是正在排队的习近平的位置，是不是？所以拜登的这个举动等于是给了习近平政治上最大的支持和背书， 保住了习近平的顺位接班呢、啊。台湾军情局前副局长，这个叫翁衍庆中将，写了一本书叫《中共情报组织间谍活动》，这个书里面描述了奥巴马拜登政府跟中共的这一趟这个重大的政治交换。既然是这么重大的政治交换，保住了习近平的位置，保住了他的江山，那得投桃报李吧。中共的金钱投资换来了巨大的华尔街资金供血，那么奥巴马拜登为习近平保下的江山什么时候回报呢？嘿嘿，这时间就来到了2020美国总统大选。这详细情况咱们就不说，不再重复了。过去的两个月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美国发生的这个惊天变局，众多的阴谋和背后的这种操控都指向了中共。那中共一看，哟哈，大家一看这不得了了，步步得逞啊，操控美国大选，舞弊涉及到美国社会方方面面。这一切都跟这个20年来中共在美国的深耕分不开。都透进了美国社会的毛细血管了。那些个中共跟中共发生紧密关系的这个各方面，你看不都站出来发挥作用吗？所谓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科技巨头、大财团、华盛顿沼泽，对不对？但是这样的这个赤膊上阵呢，也让美国民众完全充分的了解到了乱局的根源，清醒了。原来共产主义不再是过去遥远的从北极过来的台风核潜艇了，已经是现在在美国社会里面的这些什么大学教授、法院法官，甚至议会中的代表了。他们正吞噬着整个美国社会。川普和他的官方账号，还有身边的主要支持者的推特账号都被彻底封杀了。今天的更有意思，说是要电视直播川普的这个讲话，你转台过去一看，拜登在那站着呢。然后啊，这些媒体要告诉你说，川普是一个独裁者。那当人们要转战其他平台说你这骗人的东西我不看你了，试图躲过这些科技大独裁者的时候，你看像类似 Parler 这样子的这个平台竟然要被 Amazon 关掉它的服务器，从物理上彻底消灭。美国呀，从来没有这样子明目张胆而且成功的攻击宪法第一修正案。我是看了这个新闻嘛，美国民众这次上飞机去表达支持川普的意见，居然都要被航空公司禁飞，不但这个航空公司不让你飞了，还上黑名单，其他航空公司都不接受你。可是他们只不过是去上访嘛，要去华盛顿去首都表达自己的不满嘛。那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学习中共的什么叫不准依法上访，不准越级上访，禁止上访冲击国家机关嘛，是不是？朋友们，什么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就是明确禁止美国国会立法来剥夺言论自由，去侵犯新闻自由，去侵犯集会自由，禁止向政府请愿的这个权利，你不准干扰，你不准禁止。华盛顿说过，你禁止言论自由只有三个解释，对吧？第一，你过去做了坏事，你怕人们再说起来了；第二，你正在干坏事，怕人们给你批评你、揭露你。第三个，准备干坏事，怕人们发现。那我们看看当下发生的一切，不就是这一切的真实写照吗？至于这剩下的十天啊，到1月20号，川普总统还有怎样的行动？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我认为啊，符合常识与逻辑的痕迹。伤心与失落呀，是需要疗伤的。总统这么说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为自己的丈夫背书。共同说出了美国民众需要疗伤这样的话来。那么我觉得啊，从认清中共的邪恶，认清华盛顿沼泽与中共勾结出卖美国这个事实上来说，川普已经赢了。你想吧，20年呢，西方全面输血让中共飞速增长，20年60年，共产主义在西方不断的渗透，培植教育社会主义的认同者。中共那边这60年也没闲着呀，无数的政治运动打造了一个巨大的集权，还有一个什么，一个让所有人都远离了神并屈服于中共的恐惧与施舍的巨大的人群。60年，还有150年诞生于西方并从巴黎公社从这个十月革命中获得生命的，像癌症一样寄生在所有的各种可能的健康富足的社会机制内的共产邪灵。 还更久远，比巴黎公社更久远的是什么？就是圣经与神话当中就有的魔的存在，就有人的贪婪与控制欲的存在。川普四年里面，再加上四年任期，咱们说这最后两个月的浓缩版嘛，是让人们看清了这样的事实，找出了这样的邪恶所在。一个只能够用推特来治国的总统，战胜了数百家的大报纸、大电视台，居然让依赖报纸和依赖电视台的人们看到了这样的邪恶所在，并且催醒开启了再一次人类的大觉醒时代。上一次在总统大选的时候，那咱们别的嘉宾吧，包括这个天亮啊的朋友就问，就说这四年觉得川普到底有哪些的贡献，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了，就提到这个，就是唤醒人类，进入了一次新的人类大觉醒时代。有了这个大觉醒，是不是就能对抗那些全球主义者贪婪的精英们计划中的叫做大构建？能不说川普赢了吗？四年打败二十年，打败六十年，甚至打败从圣经的神话故事至今的那些贪婪呢？我记得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啊，记者采访美国中部的一个种植大豆的农民，就问他说，中美贸易战你是不是会对你的收入产生影响啊？农民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们早有准备，如果只是一个短暂的简单的通过谈判就能完成的对抗，那就不值得我们这么付出了。哎，你看到没有，一个种大豆的这个觉悟。咱们说，如果知道这是一场毕竟要到来的决斗，是一场对手已经蓄谋了如此久如此精密的一场决斗，我们就不会被第一个回合负伤而感到吃惊了。那朋友们会不会伤心呢？肯定会伤心，伤心肯定有，但是我们从来不需要去营造幻觉，去制造假象来疗伤。真正的奇迹只会出现在我们所有的绝望当中，去保有的对神的信当中，奇迹才会出现。当然了，奇迹之外，川普的忠实政策执行者蓬佩奥，他就是这么一位啊，坚决的在做事儿。当他的同事们一个个的辞职离去的时候，他似乎是啊，这个风轻云淡一般做着自己的工作啊。昨天10号，美国国务院以国务部卿蓬佩奥的名义宣布取消台美双方官员交往限制。我稍微说说这个事儿。其实呢，这个相关的限制啊，在川普此次任期之内，特别是2018年后，都在逐渐的取消。特别是随着国防授权法呀、台湾旅行法呀、台北法案的实施啊，都在变成事实。但是他这次声明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也有着很强的操作性。首先你看，他就是把这个既成事实的这些法律条文变成对具体行动的鼓励。什么意思？你想啊，就在最近的这个美台之间的交往当中，台湾方面的官员已经进入就可以已经进入联合国了，进入这样的正式场合了。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忐忑不安，新闻媒体当作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来报，还生怕引起中共和美国亲共势力的这个反弹。对不对？那过去为什么？就是一个惯性使然。过去美国和台湾官员见面，那像幽会一样，你知道吗？都安排在纽约呀、华盛顿 DC 的酒店的这个咖啡座里面。因为大家尽管知道已经有法律依据可以堂堂正正见面了，是吧？还是不敢公开，好像逮了个正着似的。现在你看，一句话取消所有限制，大家都听懂了，没人能管了，就是可以公开牵手自由恋爱了，中共算不得什么了。其次是什么呢？在这样的氛围下，美台建交尽管还存在着政党之间的一些促狭，但是无论美国方面啊，这台湾方面到底是谁执政，政府交往已经可以大胆进行了。这是促成实质外交的重要一步。也换句话就是，美国这边甭管是共和党民主党执政，台湾方面甭管是国民党还是民主党上台，实质外交是必然要走的一步了。另外我们开篇的时候介绍了嘛，就是美国政客与中共的勾兑。但是蓬佩奥此举啊，并不是如同不少评论说的，就是在川普最后任内给拜登当选的一个他那个团队给他一个难看，逼着他们按照坚决反共的路线走下去。 蓬佩奥此举不是这个，而是什么？就是不论谁当政，都要去继续扩大完成与台湾现行民主制度充分融合，充分保障台湾和美国国家安全，这是一个必要举措。所以蓬佩奥这个做法是跨越党派狭隘的很大气的一种做法。为什么我不同意是说是本届川普政府最后任期的临时举措呢？为什么不同意说是这是给拜登难看呢？因为首先这个事已经做了，去年台湾官员已经实现了与美国国员在官方场合会面的动作了，刚才说的进联合国了，还有这个高硕泰已经进了美国国务院了嘛，所以已经有先例了，只是循例以后继续做下去就是了，所以不是临时举措。另外呢，对台湾支持的这些美国国会议员呢，他是跨党派的，共和民主两党都有台湾的铁杆粉丝，所以不存在蓬佩奥这一举措是给哪个政党背景的这个政府难看，不存在这个。蓬佩奥此举不在于给任何一个党派施压，而是正相反，无论哪个党派政府上台，都会受益于此项政策带来的明确性。哎，这个明确性啊，也反向证明了什么？在某些关键点上，比如台湾的安全与促进美台关系全面发展，已经是美国未来不论谁当政都必须坚持和尊重的国策。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例证啊，就是中共之邪恶已经无法再藏着掖着了，他与美国政客的勾兑和他控制美国控制世界的野心也只能彻底暴露在明面之上。中美之间啊，就是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也许还会有弯路，但是不会再有回头路了。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